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十六节到三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到三十三节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：“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”又说：“因我往父那里去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：“他说等不多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：“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；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走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，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门徒说：“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。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其实已经到了。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教会。对新老朋友来说，大家圣巴拿巴日快乐。这个日子是纪念巴拉巴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的。继续的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新家庭加入，那些家庭，那些生命因着耶稣而改变。我也特别说，我希望你能参加今天的运动会，花些时间在一起真的很棒，尤其是那些你不认识的人过来打个招呼，何等的美好。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份工作。我大学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人事招聘方面。我们曾经和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合作，他们拥有大型船只，一次可以出海6到12个月。他们的船拖着这些大电缆，这些船会发出声呐，这样你就知道地底下是矿物还是其他什么。所以我们必须招募工程师来船上工作。除了问他们的经验、他们的知识，我们还必须确定说他们是否可以在船上待那么长的时间，一次6到12个月，这很困难。但是如果你是其中一位船上的工程师，这个就是工作经验了，就不会不习惯了，会觉得很正常。那成为父母也是一样。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出生之前，每个人都告诉我们说啊，你的世界会被颠覆了，就像暴风雨要来了。哎，真的如此。半夜起来，上千个尿布要更换，出个门要半个小时，你的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。但这是正常的，这就是成为父母的意思。那么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时候，什么是常态呢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吧。你用什么词来形容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？什么词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？也许是顺服，也许是艰难，也许是有意义。 这都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，耶稣给出的答案是喜乐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意义。你在第二十节看到吗？你的悲伤会变成喜乐。第二十四节说，你的喜乐将得到满足。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可是在这里，它意味着喜乐。我们来祷告上帝，来帮助我们明白。感谢主，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向你来祷告，让我们在这个话语当中看到你的心意。今天的，在过往我们一直在13到17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。约翰和门徒在一起，他死的前一天，我们知道他即将被逮捕，被拖到比拉多面前，即将被处决，要钉十字架。可是在这些章节当中，耶稣向门徒解释了事情发生之前会发生什么。十六节说，他说再过一会儿你们就不见我，再过一会儿你们就看见我。而门徒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很困惑，是什么意思？他要去哪里？耶稣其实在讲论他的死，他即将被杀，这是一个悲伤哭泣和哀悼的时刻。可是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会变成喜乐。我们将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拥有的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基督徒的喜乐是持久不绝的。在第二十节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刻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世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多么美妙的承诺。耶稣说话的时候是在24小时之内他就会被杀死，就在他们的面前。门徒会哭泣哀悼，这是毁灭性的，但是他们的悲伤不会持久，他们会变成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又会见到他们了，然后门徒就会很高兴，没有人能夺走他们的喜乐。你看喜乐是如何持续的吗？没有人能把它拿走。这不仅仅是说因为他离开几天而已，然后又重建。举个例子说，大概几年前的时候，我太太曾经离开过几天，孩子们曾经很想他，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如此的兴奋。这里说的喜乐更甚于此。如果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而高兴，那当他离开的时候，门徒会再次的感到难过。不不不，这里的喜乐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耶稣的作为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。请记住14章中的应许，通过他的死，耶稣在天父的家中为门徒准备了一个地方，当他们再见耶稣的时候，天堂真的有一个房间给他们，还有包括我们。当耶稣在第15章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在我里面你就结出果子，他是真的认真的在说这件事情。他又在16章应许圣灵的时候说，我们不是孤儿，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每一个小时每一天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？因为耶稣被杀了，他又复活了，就像他所说的那样。如果他们相信耶稣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那这些就是每个基督徒所拥有的。你明白为什么基督徒的喜乐是持久的吗？又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，因为那些好东西在天堂，那个房间里面有我的名字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引导我们，赐给我们生命。我的罪、背叛、被饶恕了，不见了。这些所说的东西里面，每一件事情都令人震惊。这些东西的每一个事情都不会是小事，不管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。在约翰福音的16章当中，耶稣举了一个 分娩的例子，这很容易理解，所以我不会过多的做解释。第21节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在正常的分娩中，疼痛会被出生婴儿的喜乐所替代，抱着这个 可宝贵的小生命实在太神奇了。你看见我们在耶稣里拥有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吗？当然，现代的快乐不等于一直会快乐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脸上会带着永久的笑容四处走动。有时我们会难过，感到痛苦，但那确实的意味着一种信心，一种安全感，一种确定，一种喜悦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处理了，我们和上帝之间没有了阻碍，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永远的居住，天国将全然得胜，世界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，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经久不衰的喜乐。那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是说，这个喜乐是完全的，是一个完全的喜乐。我们看第23节说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也许这个听上去有些困惑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，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拥有完全的喜乐。我们在一直到目前为止，门徒一直在和耶稣说话，他们一直在问耶稣，可是现在在复活之后，你直接可以去父神那里。第二十六节说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因为父神他爱你们。我在想，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了不起。我们来看一下圣殿吧，在旧约中，甚至在约翰福音中也提到，圣殿是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一个象征，在诗篇中是神所在的地方，他的房子，他的宫殿，他的居所，他表明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但是与此同时也提醒我们，上帝是独立的，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。因为在圣殿的设计中，外院是为外邦人设计的，就是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，然后你有一个内院供以色列人使用，还有一个院子供祭司使用，然后就是圣殿，在它后面是至圣所，至圣的地方，这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，被一道帘子隔开，而且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，而且是做了一大堆的奉献和献祭之后。你看到上帝是多么神圣吗？一个又一个的院子，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。如果你是英国人，到白金汉宫见女王，进去见她是何等的困难，你可不能摇摇晃晃松松垮垮地走进去见王室，有大门，有庭院，有守卫安保，真的是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见到他。可是耶稣在这里说，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入，不是见女王，而是见上帝，就像一个孩子可以自由地接触到他的父亲。你知道这是多不可思议吗？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跟耶和华见证人谈过，我要告诉你，他们是跟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宗教，他们相信的是别的东西。但是他们会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不称上帝为耶和华呢？这个好像是在旧约中的称呼，这似乎是一个好问题。在新约中没有人再称他为耶和华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为什么不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亲，这是一种与上帝完美、自由、不间断、直接的关系。我们可以要求任何东西，即使并不意味着总是会给我们，可是我们靠着他的名字，我们了解他的本质和他的意愿， 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当中说，我们可以求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自由的可以跟他交谈，他听到我们的声音，他爱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是儿子，我是女儿，寻找的你就会寻见，祈求的就会得着，我们的喜悦是完全的。我们讲了那个持久的喜乐，我们也讲了完全的喜乐，最后我们来讲基督徒的喜乐也是一个得胜的喜乐。第二十九节说，门徒说，现在我们相信你从神而来，你也不用人问你。我觉得第三十一节有点讽刺，因为耶稣说，你现在信了吗？耶稣知道几个小时后他们这些门徒就会抛弃他，可是他在三十三节当中又在提醒他们，他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从基督徒的喜乐转向了平安。当他一直在谈论喜乐的时候，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麻烦，有苦难，这绝不是什么虚假的承诺。好像有些人说，一旦你成为基督徒，你的生活就变得很容易，你所有的烦恼都会神奇的消失了。说这样话的人都忽略了耶稣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，这世上有苦难，可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胜过了世界。我们知道即使困难的时候来了，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，包括今天这些人，对我在座的有些人来说也经历着很艰难的事情，但是即便如此，耶稣依然掌权，撒旦被打败了，罪被消灭了，他在用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取代这个世界。1945年的9月1号，杜鲁门总统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数百万人的丧生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带来了很多的痛苦，很多年的重建和愈合。但是在那一刻，作为胜利的一方，有着难以置信的喜乐。所以无论你在经历什么，你都站在那个胜利者的一边。只要持续的相信耶稣，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，在耶稣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我想知道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成为基督徒，是喜乐吗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？如果你没有拥有这种喜乐，你没有感觉到喜乐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请来信靠他，快乐就在那里。来看看耶稣做了什么，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。聚会结束以后来跟我聊聊，来发电子邮件给我。但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有没有什么阻碍你的喜乐？那让我来告诉你三件有可能妨碍你喜乐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不敬虔的事，这可能会妨碍你的喜乐。我们有没有需要悔改的东西？也许是我们在电脑上看的内容，也许是没有爱，也许是喜欢论断别人，这些需要悔改。第二个，作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我们有时候来教会聚会，我们可能每隔几周来一次小组，随后出现其他事情我们就不去了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是三心二意，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拥有基督徒的那个快乐。那就请你努力地参与其中，投入进去。你是不是那种远远的坐在后面的基督徒呢？别再做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，别再做那种远远坐在后面的基督徒。第三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时间来祷告和阅读圣经？如果圣教堂只是我们唯一能想到耶稣的地方，那么很显然，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。我喜欢那些偶然发现的宝藏的那些故事，那些宝藏在旧货店里，或者是躺在某个人房间的角落里。几年前，有人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个 garage sale 私人的拍卖中发现一个像饭碗一样的东西，他花了大概$50，但是他后来在拍卖会上以超过100万澳元的价钱卖掉了它，因为这个碗后来可以追溯到中国明朝的15世纪。这个碗当有全世界这个碗只有7个，所以这个碗非常的珍贵。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，可是我认为 发现它很好，可是意识到它有多珍贵就更好。我们做基督徒的问题是，我们忘记了耶稣给我们的价值，它是多么的宝贵。我们太熟悉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我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年，也许我们需要更仔细的观察、了解并明白我们在耶稣里拥有的是什么，耶稣的复活带来的持续的喜乐，与上帝美好的关系带来完全的喜乐，耶稣的得胜带来那种得胜的喜乐。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快乐吗？我们重新要在耶稣中发现他吗？除了快乐还有其他什么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把这些话带到我们的心里，扎根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明白上帝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明白在耶稣里有何等的喜乐，持久的得胜的喜乐，完全的喜乐。靠着你的圣灵工作，让我们不断的享受这样的喜乐和得胜。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